今年9月，加拿大揭秘网站曝光，渥太华继续通过加拿大地方倡议基金向中国提供援助，以促进中国多元性别群体的权利。过去四年，该基金对华援助308万元。官方数据指，加拿大对华援助已从2020年的4100万减少到2023年的780万。加拿大反对党四年前要求停止外援中国，因为它正走向与加拿大价值观不符的方向。保守党领袖伯利智呼吁加拿大审查外援的每一分钱，以确保停止向恐怖分子和独裁者提供资金。渥太华去年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不包括加拿大出口发展局的1870万可偿还贷款，也不包括加拿大财政部购买的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投行 1.592 亿美元的股份。加拿大国际发展网站近10年对华援助资料显示，除2019年达4101万元之外，加拿大援助中国的金额逐年递减，2013年3351万，2014年2324万，2015年1828万，2016年1684万，2017年920万，2018年707万，2020年689万，2021年283万。主要援助项目是环境及气候变化、国际发展研究、食品检验及外交领域。加拿大政府表示，对华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合作，支持中国在妇女儿童、多元化、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等方面工作，并积极推动国际规范和价值观。加拿大对华援助在发达国家中并不显眼。美国从2017到2021年援华2280万美元，德国2020年援华 4.75 亿欧元，法国2020年援华 1.4 亿欧元，英国2022年援华4800万英镑，规模都大于加拿大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加拿大外援的现状。去年8月，加拿大环球邮报警告，加拿大对外援助再次下降，使加拿大军费不足引起广泛的关注，但加拿大外援长期短缺并未引起担忧。北约要求成员国军费占 GDP 的 2%， 2022年加拿大国防开支仅占 1.29%， 国际援助也有一个类似但鲜为人知的国际标准，将国民总收入的 0.7% 用于对外援助，加拿大远低于这一目标。况且这个目标还是由加拿大前总理皮尔逊领导的联合国委员会在1970年制定的。1978年加拿大外援占比 0.54%， 是最接近目标的年份。1970年到1995年是加拿大表现最好的时期，外援平均占比 0.46%， 它提升了加拿大的国际声誉，但过去30年一直徘徊在 0.3% 左右或以下，最低的2004年仅为 0.23%。 2013年负责外援工作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并入外交部，2014年占比 0.26%。 尽管小杜鲁多2015年就任总理时高呼加拿大回来了，但却称外援 0.7% 过于雄心勃勃，仅承诺每年增加外援至2030年。2018年经合组织批评加拿大外援不足，以前任总理哈伯相比，杜鲁多并没有增加支出。环球邮报指达标 0.7% 并非易事。以英国为例，2013年首次达标，2015年将该目标立法，2020年再次达标，但过去两年又下降到 0.5% 左右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年4月发布报告，2022年数十个富裕国家外援平均占比仅为 0.36%，只有卢森堡、瑞典、挪威、德国和丹麦五国达到或超过了 0.7%。 加拿大因外援乌克兰在2022年创下1995年以来最高的 0.37%。 2023年加拿大对外援助69亿加元，低于承诺的80亿，最大受援国是埃塞俄比亚，金额达到 2.066 亿。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，感谢收听。